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好，诸位菩萨，诸位法师，这个今天讲第四啊，修身立业之极强，多闻公义经，此言辞诸境界，言谈悦人心，所谓最极强啊。这个此著呢，开示就是求学啊之。技术啊，技艺啊，持戒言语四大极强，也就是说我们多闻极强，这个啊，技艺技术的技啊，艺艺术的艺啊，技艺，这个持戒极强，言辞，言辞就是说谈论啊，悦人心，这个四个都是个人啊修身立业之本，这个立足于世间啊的根本。人活在世上啊，不管是出家在家，我们要多闻。如果你不多闻的话，就没有智慧啊。就像我们打法器，法器都不会打啊，义不于人，做什么事情呢？啊，走路，这个做事情，就是技不于人，持戒不严，就是说这个邋里邋遢的，给人家有一种不亲近感，言辞粗鲁，啊，这个讲话呢，老是得罪别人。那说这样的呢，在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你修身立业，历史世界你根本都没有。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人要静下来呀，要视为你自己。所以多闻公义经，就是多闻，就是广闻正法，广学知识，广明理事。也就是说我们学习佛法，学习世间法啊，都靠多闻，而不是说啊，因为你小小的这个一点技术啊，就为知足。实际上知足，一个人太知足了，就像井中之蛙一样啊，不知道天地有多厚，不知道四海有多广，往往活在那个小空间里面，以为自己啊说了多少本事。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啊，我的弟弟啊，很小的弟弟，在学校里面认识了两个字，然后回家去瞧不起我父亲，说啊，就好像他认识多少字，其实人家都知道。也就是说，刚刚学了一点技巧，学了一点理论，特别是语重啊，往往学了一个法门，好像他比天地都高了。有很多的语重，我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听到一个很小的一个法门，好像他得了好大的东西，然后在别人面前啊，都生起了功高我慢的心啊，就不知道天有多，真的不知道天有多高。法门无量誓愿学，只要学习佛法，在这个21世纪啊，知识都是爆炸的年代啊，我们不能活在一个啊，你当下你一点知识库里面，一点小小的知见。现在啊，我感觉到我自己呀，就是每一年啊讲法啊，这个知识，这个增长的力量是非常强大。也就是说，自从啊09年我就喜欢讲课，一直到现在，我感觉到我每年都有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多闻。多闻就是说，有人就是助念阿弥陀佛啊，助念阿弥陀佛啊，听人家讲法也不来听。啊，对经文讲经呢不感兴趣， 是一句落在他这个知识量了，学佛这个技巧，或者是多闻，或者是修学的这个方法，都非常的狭小，就是讲话出来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低级的感觉，是吧？但是他自己感觉不到，是吧？所以一般人要不多求学，要不看《金刚经》，假设我要不去讲《圆觉经》，或者是讲《大乘起信论》，或者说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吉祥经，根本不知道知识这个有多么的广，因为自己学了最高的法门了。而这个吉祥经的话，事实上呢，是在一般人来讲是一个人天或者是出家人的一些初学，但感觉到很初学，其实它是接地气的一个法门。我接地气的法门就是连接我们的这个因地上的心，就是佛陀最高的境界非常最连接我们当下的心。因为我们在行住坐卧吃饭穿衣，比例来讲做的道理一般都会认为自己会做，但是能连接到佛身上去吗？对吧？一般人是连接不上的。就是，也就是说在生活中这个做人，这个是安身立命的地方。或者说前面讲了这个住家这个接诸是吧，交友。那说交友方面，住家方面，或者说在这个修身立业方面，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平常的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但在这些事情上面能跟佛的至上道理连接上去那么说它并且跟我们因地上这个心念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连接上去，那么说这个是非常平常的事情。但是呢，如果这件事情能跟佛能跟我们心连接上去，那说非常非常的这个少，一般人他联系不上去因为讲般若就是讲空性讲了一些天花乱坠的一些思想，他说或者讲那个缥缈这个讲般若讲这样讲这个，你像讲圆觉经的都是一般人接不上地气的时候，很难接上我们现前的这个心，是吧？所以呢，这个吉祥经恰恰是跟我们现前行住坐卧做人待屋住处，或者是我们的事业，就是说一般人说我们出家人要什么事业呢？我们出家人要立什么身呢？我们出家人要交什么友呢？都是空的嘛，是吧？但是呢，这个里面他就是讲交友方面的事情，安住方面的事情，立身方面的事情，他就是生活中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些事情。然后这些事情能跟佛陀产生连接的话这个需要相当大的智慧，是吧？才能够连接上，一般是连接不上去的。而说这个所以从这里面讲，但是平时讲的经典它也是连接上去，没有这样的透明的把它讲上面去。那么说通过讲这个经典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就感觉到佛法一部非常简单的一部经典，能够我们这个心念产生这个事业上，或者做人上，或者是安住上，或者是交友方面产生一个连接那说同时也增高了你的这个过人的这个境界。所以呢，只有通过多闻才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讲广修多闻的意思呢，就是不要活在你的知识库里面。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的知识库很容易被这个后来的境界给推翻。因为在这个年代，你的知识库是不停地交换的，不停地推翻的，不停地淘汰的。但是我们一般人年龄很大的人呢接受了这个社会的很多很多的教育，很多很多的体验，很多很多的经验，产生了一些知识库，而且变成了你生存的本钱。然后再叫你学习，你就学不进去了。很多人没有这种多闻能力就是为什么叫他来听法他不感兴趣呢？因为他很多的经验把他的知识库推进 沾满了，他听不进去了，所以叫他来听法，他感觉到很烦，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认为他的知识啊，已经这里面他的知识库已经满了，他的满的知识是都是什么东西呢？都是废品，都是淘汰的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但是呢，他沾得满满的，知道吧？所以他没办法接受新鲜的东西。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把它清除去，清除去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你就是清下心来，要学习。所以郭主任，我看一位大德讲，然后现在这个年代要增加学习力，而不是征求知识库，就是你的知识库啊，在这个二十世纪跟21世纪的这个你的知识库全部都要淘汰的，就是你必须要有学习力啊，学习的力量一定要把它推动啊，你要是不学习的话，你一定会被淘汰，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增加自己这个学习力，要增加你的这个跟佛的连接，增加你的境界啊，提升你的境界，而不是提高你的技能啊，是提高你的境界。你的境界提高了，那这个怎么样的才提高你的境界？就是多闻力量，是吧？多闻力量，不断的把你这个因地下的心呢、能跟这个佛产生连接，是吧？所以叫多闻。所以多闻其实在这里多闻正法，那我们说这个正法就是正自见嘛，就是法就是相嘛，是吧？正才跟心相应的叫正法，任何法都要跟心相应才是正法，就个人讲的是不一样的。有人正法的这个概念呢，它一颗深一颗浅，从深的角度来讲呢，直接跟心性相应，一切法跟心性相应这叫正法，要跟心性不相应的，比例来讲，观无常啦、观缘起呀，它也是正法范围之内。但是这种正法真的是叫去向，而不是真正的正法，就去向。这样你观无常、观缘起，它会跟正法相应，但是它不是正法，它真的是相应。比例来讲，做得很清净，就是不打恶念，那就去向于善。而善呢，去向于心性。有人打坐很清净，他一定是去向于清净。但是呢，你没有彻底的到清净体上去，这能叫去向。那最究竟的正法就是跟心性相应的。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学法，要如果学法学上跟诸佛心相应，下跟尊生相应，就是说我们比例来讲，我不杀生跟地气跟尊生慈悲是相应的。但是不杀生是心性，心性是由于虚空，就是说上跟空相应，上跟性相应，上跟真理相应，跟如来相应，跟佛性相应，下呢跟尊生心心念念都是相应的。这种人就叫做真人。真人呢，真人就是上下是通的，就是我们讲叫菩提心，这个叫做真人啊。因为讲一切都是空的，那个叫圣人，就是圣人跟真人不一样，就是圣人呢，它是一种空的，真人呢是接地气的，跟我们孝敬父母经常是连接上去的，这叫真人。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人呢？我们要做一个真人。真人就是下孝敬父母经常修十三业，这些下都是相应的，上就是这一念跟我们的这个本性是相应的啊，就是三殿过堂、吃饭穿衣都能够跟上跟本性相应，下跟尊生有连接，这个就叫做真人，是吧？真人就是无生的人了，是吧？就是说，但是无生却是不离开当下这一念啊，所以要多闻。多闻就关于知识面要非常广，知就是知道，识就是能辨别，就是说这个知识跟世间的知识不一样。就为什么叫善知识呢？善知识，知我们讲知是什么呢？跟心通达叫知，知性。识是什么呢？识是诸法叫知识，就是说一切诸法都能跟心性相应，心性相应，这叫知性。知性就识，就是一切诸法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讲叫做万法为识，三界为心啊，为三界为心的叫做知啊，万法为识叫做识，识外无 室内无心，就室里面没有心，室外面没有物质，它都是一个室，叫大室。所以大室即心，就是所有的大室是什么呢？就是心，叫心性。向外攀援分别执着，叫做心室。向内走呢，就是叫心性啊，不离开当下，向内走叫做心性，不离开当下，向外攀援叫做心室。所以心室那个叫做识，所以呢，了解这个识呢，都不离开心性，所以叫知。知是称类，识是相，是吧？知就是知，我知道的知，因为虚空没有知，法界、身体、地火、风水都没有知。知是什么？顿词啊，识呢，它就是名词，名词就是一切相。知呢是顿词，它是有情的。而识呢是一切相，就叫知识。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广学知识，就是说我们学的，就是说广学知识能够在一些识上，在一切名上，一切相上都能够知，就在性上，就这样。所以呢，我们这个一切法都要在性上啊。那时候这个叫做广学知识啊，明念光明，广明理事。什么叫广明理事呢？广就是变法界的意思，广就是多的意思。我们讲大方广，广就是境界，广就是深刻，广就是任一切处，就是大是代表佛性，方是代表报身，而广是代表境界，就是任一切，是任何一个境界里面，就是说你一念可能有他，你一念可能有嗔，你一念可以有痴。而这一切贪嗔痴慢疑，或者说这个就是说我们一心具备司法界，是一心具备司法界叫做广。而这个广，广明就是非明，就是明德啦，明就是知道的，明就是跟我们这个心相应的叫做明啊。别人他你知道，这是心，这叫明。你称你知道，这个叫做明，就是说不离开心贪，不离开心叫嗔，不离开心叫痴。就是说贪嗔痴慢疑，或者是司法界任何一个境界你现在当下都明了，这是心。所以呢就明啊，明德明。那知道明的时候就可以转，我们讲就是说不抵抗，直接用心来接受的时候呢，所有的境界都转为心法，对吧？所以呢叫做果明离或是。什么离是是是因果，离是佛性。就是说所有的是都是来自于因果，地狱也好，天堂也好，都是你顿了任何恶念啦、善念啦，成这是是。但是这些是都是离不开这个理的，离不开理就是离不开佛性。就是说这个佛性没有了，也不存在世间的善恶，也不存在地狱天堂。就是司法界都不存在，因为一切事是从理中出来，就是说不离开一切事，不能离开理，所以理是佛性，事是万象，就是司法界，所有的事都不可能离开我们之前的理，叫广明理事，就是非常明确理和事啊，都是。那为什么堕地狱天堂这种种事呢？是因为过去的因果关系。那是因果没有自信，它就是一个理的显现。那为什么知道这个道理呢？知道这个这里呢吞噬反光能明理的时候，让这个事消归自信。就是说虽然从事上有司法界，但消归自信的时候，它都是虚妄的，不真实的，就是都是虚妄的。如果你不明理，就不了解性，不了解自信。所以呢，你即使在六道轮回因果报应，你消归不了自信了，你归不到自信上来，那因果还存在呀。所以呢，六道轮回一定会存在。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都是一种多闻，就多闻，就是说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多闻到，因为每个人都具备了十法界的这个事啊，但是每个人都具备自信，没有自信就不可能有事，也就不存在因果，因为。你呢，自信它是不生不灭的，因为不生不灭的你才产生无量生生灭灭六道轮回的事啊，是要广明理事。 这个很重要。所以呢，这上面就介绍，就是说我们在学习多闻的时候，要多闻正法，广学知识，广学名理，并非学习邪知邪见。什么叫邪知邪见？是吧？非学恶书恶法，或者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比例来讲吧，我们就不是广闻正法，而是广闻非法。非法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它不是正法，是邪法，就是二元对立了，分别执着啊，就是那叫非法，是吧？而是广学知识，广学知识不是说起分别，不是修无明分别和执着。如果你要是建立无明的执着，无明执着就空间的执着，就是这一念升起对它产生了执着，这种执着于寺庙，执着于小庙，执着于大庙，执着于男女，这个叫空间执着。空间执着那就是邪而不是正，知道吧？我知道呢。然后执着就是分别死了，是吧？这个叫做这个叫做邪见啊，邪知，是吧？就这样，就是说这个在识上分别，在知上不知，就是无知嘛，是吧？光明理事，光明理事反过来讲的话就不明理事啊，不知道六道轮回从哪里来，又是被人家惩罚的，有地狱可出，有天堂可生啊，有这些事不明了是心法。但是呢，他虽然相信因果，他是以为被人家在惩罚他，是吧？他是做恶到地狱，他以为有地狱可处；做善到天堂，他以为有天堂可处。他就把天堂跟地狱挪到外面去了。他不知道这是心法。他说不明理就不知道心法就是以为外面有事，然后知道外面有地狱有天堂，有恐惧有欢喜，就变成有外面有这个，不知道全世界弯，他不知道这些是弯的，他以为是真的，真有地狱，真有天堂，就是像大梵天一样啊。这个像这种知见呢，都是邪知邪见，是吧？不是。所以呢，这个像这样的求解脱是不可能，虽然你做善事也不可能得到解脱，因为不了解心法，有邪知邪见。第一，那后面呢，非学恶书恶法。什么叫恶书恶法呢？就是你学的那个别人无道论见，是吧？就是这个叫这个恶书。你就别人来讲，就是说这个造这个杀人的棍柱，那都是恶书，是吧？恶的犯法。恶书就是别人持咒害人，持恶咒害别人，就是说这是恶俗。像弥勒日巴当时学习这个冰炮，对吧？学习冰炮，他练了个咒，冰炮下来把他一个村庄的人全部给打死了，这个叫做恶俗，就是恶的方法。或者练咒术嗔恨心，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练阿弥陀佛练阿弥陀佛，那个人很坏，练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想把对方给搞死，这个叫做恶念，心里有恶的念头，对吧？这个叫做恶俗。或者说那个故宫里面很多那些愚子那故宫里面愚子互相嫉妒学习恶法，学习恶法就把那个面粉呢做成这个人，然后一刀一刀的切，一刀的切，然后写他的生辰八字，然后用这个念一个咒子，然后就切切切把对方害死。或者说在这个骨头上面这关节上面插针，然后呢就是说就咒别人呢。做别人，这个都叫做恶法，恶的方法。那么这样的继续，那么说当然就害人了，就是这个怎么会给你带来吉祥呢？这后面反害害到自己身上去了，就是说任何东西就像用石头扔到天上去打的还是自己，是吧？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因果上面很多这样的因果，就是所有的恶事最终还会落到自己身上去这个公案是非常多的，你在网上一搜，就是恶有恶报的话，或者说这个在网上是大片的这个知识都可以搜得到。后面讲就是说公益经呢即精通一知之长勤勉立业，不懒惰， 不荒废。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公益精呢，公益精就是学习一个公益一定要精啊，不能够啊复原，是吧，就是要精。一技之长干什么呢？因为人要立业啊，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呢搞得很精。你要做会计要把会计搞得很精，要打法器要把法器打得很准，是吧，就是说不能够学了一点点会就以为就会了就不学了，是吧。所以学什么的，打坐也好，或者是打法器也好，打木鱼也好，就自己要多去运点心啊，学功课啊都要运心去学习啊，不能够刁难当的，或者说等你一点会就算了，是吧。我们特别是管文正法的这决斗上面，就是文法要文得很精准，就是说你的念头非常精准，你看到法，就是说我们听法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心听啊？就是说要听得非常非常的准，就这样，就是说你在吃饭、穿衣、睡觉的时候，能看到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就是你眼睛看得见，要看得很准。耳朵听到那个闻，就是耳朵听的时候，你用觉性反闻呢，闻那个觉，那个闻性，那个闻性骗一切去的时候，我是把自己忘掉的，把世界忘了，是没有我的。就是我常常睡觉，我坐在那要把自己忘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聚在见上，或者聚在闻上，或者聚在知上，或者聚在觉上。他说聚在那觉上，因为我知道见闻觉知是没有肉体的，那我这个身体应该是瞬间把它忘掉的。那是怎么忘掉呢？你这个身体这是一个知而已，这是一个概念而已。这的时候你在触动这个身体，它非常微细的，就手摸的时候你要去自己感觉一下，这是我的感知还是我所触呢，就是非常的达到精准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就空掉了，就是越精你就越空。如果你不精，就是粗鲁很粗的，就是啊，我知道这个是我的感觉，但是还是感觉到是手在触啊，是不是？摸这个桌子，摸到心上去了，摸到心，那个心是没有肉体的，就是一个概念，就是你感觉不到这个东西啊，是我手在触，它就是一个概念出来。达到很精准的时候，修行呢就比较快。如果你要不精准的话，你一定是半边是触，半边是觉，其实呢，大部分呢是那边强，这边弱。为什么我们还不习惯啊？基本上都是根尘处理啊，眼睛就是一个剑。我现在看到这些，那就看，哎，我盯着这个剑，我现在盯不到这个，反正我盯到我的剑，就是剑就是这样。哎，我身体也是剑，外面也是剑，哎，都是剑。发现到外面就不了别了，外面虽然外面世界在这里不了别，那都是一个纯剑在那个地方，剑变一切处。我知道这个剑从心里面出来，我这个心变一切处，剑变一切处，就是身体跟世界那都是一个剑，哎。达到非常非常准确的时候，你发现自己瞬间就空掉了。所以你一定要很精的去专注，不是说我这样讲你听了就算了，不是这样的，它是要修的，它要修的。如果你要想修行得到法的受用呢，我在讲的过程中你就应该能观察到很细很精的，就是要学的精湛，知道吧，不能够模模糊糊的吊浪荡的不能够马马虎虎的就这样就算了，不是，是一点都不能模糊，不能懈怠。能有五分钟十分钟坚持下去，你发现你自己就是不可思议精神的那种状态，我会感恩师父的，知道吧，你一定会觉得师父太珍贵了，就这样，就是说是不能荒废浪费时间，依然来看手机浪费时间。如果你不是写文章，不是做事情，不要一天老把手机抱在手上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吧，就很多文字你没有必要去看呢，就是说把手机放下来，精致很精致的专注到那个题上去，就是不要荒废了你自己，你一辈子这样的浪费掉了，是吧，就是你懈怠啊，就是说如果你要想在佛教讲你在精进体上你懈怠懒惰你就睡就睡过去了，一天就过去了荒废了，是吧。所以佛陀开示呢说，众生在世间需要这个精湛的这个技术和艺术来这个立身以智慧来取士， 就是说我们要一个非常精湛的这个来立这个身体安住。所以呢，它最为吉祥的话，就让你做什么事情很紧很准确。你这样的，你的心态，你的身体也会产生变化，是吧？人家对你的见解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刁难当人也看得到，就是居神天人八部都能看得到，影响天人降福于你，你必须要很精湛地把你的这个念头啊，就是很绝对的这个提上去。哎，你的技巧、你的艺术啊，都是很高的，是吧？人家看到这个人啊，做什么事情呢？您说。很多人那愚人呢、啊、穿的衣服啊就是干脆明了清晰。有人穿的衣服啊就是拖拖拉拉的屁屁瞌睡一大锅呢，一点都不干净，是吧？所以一个干净衣服干净利索的头发都是一根头发都不会散掉，一看就很精致的一个愚人。就是说我们做人做的很精致的这种状态，不要做的邋里邋遢的模模糊糊的，就是说随时就可以发脾气的一种状态。就是一看就不是不像修行人，是吧？所以我们要做把自己做得非常的精致啊，就必须要你自己的念头啊很在点上，就是这样才能做精致的。天人都欢喜啊，天人他说他就会降吉祥，是吧？因为智慧取是待人接物，你有智慧的内在，有身体的专注，是吧？定力跟你定力很强嘛，是吧？身体站在那里不动的啊，不会说啊，一会儿靠在窗子上面，一会儿就躺在那个地方，给人感觉就不精致。然后心态上面随时可以生烦恼，就是说你处事待人处事没有智慧，身体呢作业不会精致。像这样的人，天人八部怎么给你接强呢？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待人处事啊，记忆啊，我们就是说进藏立身呢，就是说，所以多闻。则不愚痴，工艺精者不贫穷。就是一个人工艺比较，你的技巧比较精的话，那我说这个人一定是很富有的，这样就是说你本身就是很富有的。一般精致定力都比较强的，定力比较强，他怎么会贫穷呢？他就本身就是一种知足状态，就这样一个知足状态，越知足心就越空啊，心越空，世界就是他的。所以这样的人怎么会贫穷呢？是吧？你有智慧的话，你怎么会愚痴呢？啊，怎么会被人家骂一句就难过啊？讲一句就糊涂了，然后给讲一句不好听的话，你睡觉咱也就一夜不明，是吧？啊，这个长夜不安，然后就烦恼很多天都转不过神来，那为什么呢？就是愚痴嘛，就是一个人的烦恼搞好几天都停不下来，那不愚痴嘛？为什么过着这样的愚痴的生活呢？是吧？你说为什么过着那么贫穷的生活呢？你说一看你的工艺不精嘛，所以过着很贫穷。贫穷就是定力就是富贵嘛，是吧？你有定力就很满足，虚空都是你了，怎么会有贫穷的感觉呢？心富有了，世界就富有了，是不是？不给你一个世界，给你一个心的话，那就世界就是你的。然后给你一个世界，你没有心的话，那你还是贫穷的。所以我们要的是那个定力，是吧？工艺精而不贫穷，多闻则不愚痴，是吧？三生经里面讲的一句话叫多闻增智慧啊，记忆养生家，就是说你的记忆比较好的话，你的身体你的家庭都是非常好的，是吧？所以多闻能破愚痴啊，工巧能养色身，就是说你工艺好，定力强，那说做什么事情可以养家养身啊。所以二者具足就是福慧具足嘛。佛教呢，皈依佛两祖尊，福慧具足啊，福大则家跟身就安，是吧？就吉祥。如果你慧大啊，那你心就安，是吧？你意就比较安。所以二人觉得又能自利又能自利他，就自己本身就得利益，又能去教他啊，不能老是做什么事情靠别人，因为我们要学会帮助别人，不能老是别人来帮助你，就搞了一辈子，就是说人在18岁之前人家帮助你很正常，18岁以后你想都不要想别人来帮助你，为什么呢？ 人家把你养到18，天地之间把你养到18岁，你就不要去追求别人家来养你了，你应该开始养别人了，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要照顾老人，养小孩子，不能老是靠别人来安慰，是吧？所以人到50-60岁还靠别人来安慰自己，那么不觉得很愚蠢吗？是吧？所以还要去，你看很多人呢，动不动就希望别人来对你一点安慰，就是应该安慰别人了，不追求别人对你的安慰了，是吧？对你的身安慰，对你的心安慰，我应该是关心别人的。那一个人过去一个比丘啊，他就说：“哎呀，我病了。”佛陀问了：“你病了之后没人照顾啊？”那比丘也很自知之明啊，自知之明，他说：“啊，我以前不帮助别人，所以别人来不帮助我。”所以佛陀就告诉弟子啊，要关心别人。就是说我们的果报上你不关心别人，同时呢，为什么没人关心你呢？那你多事，你很长时间不关心别人嘛，所以没有别人来关心你嘛。因为身边呢就说：“哎呀，庙里好残忍呐，我病了都没人关心呐。”那你不想一想，你在做比丘做得非常好的时候关心过别人吗？从来不关心别人，有别人来关心你吗？是吧？这都是因果关系啊。现在就是说能关心别人的人，那么人家就会关心你，肯定是这样的。所以从因果律上它一定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要学会关心别人，照顾别人，是吧？其实说自利利他，是吧？这是世间利益自己，就是说你晓得你能够自己从智慧上，从功巧上，你都能够自利利他，那么这样的人在世间就比较非常的吉祥。所以就是说这个从因果论上来讲，多闻修慧是智慧之因称名称慧之因称慧之果，就是说你种智慧的因，将来得称名智慧之果。公益精进呢，公益精进则以勤劳为因，付之为果。就是这个人公益为什么这么精湛呢？公益就非常的，是因为呢你很勤劳，是吧？勤劳为因，那爹的果呢就是富贵为果，就人将来很富有，就是很高贵，是吧？并且还知足，就是这个就是将来的果报。所以比如说多闻于明灯能照亮人生之路，就是你有多闻的话，就像天上有太阳可以照亮众生从这公益上呢，公益于公助能成就人生事业，就是你有精湛的公益的话，那么说可以帮助别人呢成就事业，是吧？就是说你要公益学得比较好，是吧？人家有什么事业你可以帮助他，是吧？成就一番事业，不然能成就自己的事业，成就他人的事业。就像你有灯的话，你可以照亮自己，还可以照亮他人。你没有多闻，你就没有灯，照亮不了自己，还照亮不了别人。你没有公益功巧精湛的公益方法的话，那么说你不能够成就自己，也不能够成就他的事业，那都可怕，是不是？所以就是我们出家人来讲的话，你没有智慧照亮不了自己，就是烦恼嘛，不然你自己烦恼给别人带来烦恼。你公益，你的功巧，你法器都不会打，在人家庙里，比如说吃人庙的人，穿人家庙里的，还给庙里带来麻烦。叫你做个围楼吧，做不了；叫你唱个经吧，念不下去；叫你打个法器啊，老是打错。你就说你怎么成就他人的事业呢？是吧？所以你像我们到任何一个寺庙里去，打法器我也打得很好，参念我也可以，是吧？并且智慧我也可以讲，就是说我到哪个寺庙就住一天，他都是他的福报，是不是？能成就他们的智慧，点亮他们的心灯。又能够成就他们的事业，成就他们的事业。你看我就住一天，人家都很欢喜。你住在那个地方给人家带来烦恼，给自己带来烦恼。你住在那个地方吃人家的，穿人家的，不能给你成就人家的事业，连你自己一无所耻，你感觉到你自己还有面子豁得出吗？还有意思吗？所以呢他就不吉祥，是吧？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说这个刚刚学佛就把自己人都给抖死了，那么就完蛋了，是不是？就是说刚刚才起步，有的刚刚出家就不愿意学习了，那你不就完蛋了，是不是？也就是说，所以世间做人也是一样的，你做人还没起步就把肉抖死了，就那么就麻烦了，就多闻又贪贫了，是吧？ 成惰意就是懒惰，又不精进地去学习你的工艺。所以这个就讲这个多闻工艺经言辞诸境界，是吧？言辞诸境界里面讲境界，界里来讲的话我们叫无善，无善就是无界实善就是世间的无界实善，无界就是实善，实善就是无界，这是无界广明不杀道淫妄酒，无界实善呢，杀道淫妄酒，杀道淫妄酒就是杀道淫就是身业妄语是口业，酒是意业叫身口意业，对吧？那说这个世界里面呢杀道淫是身业，是吧？就是杀，然后呢口妄语其余两舌恶口就是口业，然后呢贪嗔痴是意业，是吧？那说意业就是酒，是吧？这个妄语就是口，口呢妄语，那说其实呢你妄语其余两舌恶口都是有妄语，现在恶口骂的都是妄语，就是那说这个是一切的无界就是四善，四善就是无界，那说四善无界都是善法了，善，而这个善呢它有三义，善呢色恶不犯色善而行，色尊善，它就是色恶不作，色善而行，是尊生而斗，就是说一个是摄尊生的，一个是摄善法的，一个是摄恶法的，就是摄恶不要犯它，就是说这样我们持戒它这个三种作用都会生出来，就是说这样摄住恶，那你就是说这就是行善嘛，是吧？行善就是说摄善法，善法摄恶不犯，它自然会有摄善升起，是吧？摄善不做，施善而作的话自然对尊生有利，是吧？所以这一念就是三，三就是一念，这样把恶不犯的话自然，就比例来讲我们鄱阳湖国家规定十年不准打捞，那就是翻身嘛，是不是？就是说比我们天天翻身要强多了吧，因为国家制定不犯，不去湖里不能打鱼，家里面不能打鱼，那说比我们翻身要强多了，所以不能说国家不在行善，就是国家肯定在行善，他就是从政策的角度来讲，他不杀生他就是善，那说尊生就得到后面了，是不是？那就在修善了，断恶修善，那说大家不杀害生命的话，那大家我们每个尊生都有善心升起了，造不了恶了，那就尊生就得到了，所以呢一个发力，一个力下来，他自然会有自利利他这个提出来，所以呢善法他一定会极强，知道吧？所以佛陀对这家弟子所制定的这个根本戒律就这五条，也就是四条所以堕恶修善的核心言辞境界，现在就是不杀生这昨天我们讲不杀生就是长命报，不偷盗就是不杀生养爱心，就是一定要知道不杀生是对爱心来讲的我们不要执着一个不杀生，我心里面有仇恨它也是不吉祥的，就是说不杀生是对你的爱心来讲，就是爱众生，就是爱众生那就是不杀生，就爱众生怎么会杀生呢？所以呢所以你要把爱众生拿出来，就是我们讲仁，仁者又爱与天地合一，是吧？天地是爱我们的，因为我们不杀生跟天地性是合一的，也就是跟我们的心性是合一的了解是我们的心性的话不杀生那就是无量寿，是吧？也就是法身的境界，是吧？不偷盗富贵，富贵就是这个报身呢，就是功德不等的人叫福报，等的人就是功德，是吧？心性嘛，是吧？不邪淫庄严报，庄严报就是说不等的人呢就是获得一些小庄严，等的人呢可以获得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所以佛陀的身体是不淫欲而来的，所以他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有邪淫相，那你相貌就有缺相因为持戒持得不圆满，所以身体就模模糊糊的，如果你持戒比较好，你身体它透明的有 你的身体啊，就是说六根呢、非常清晰。如果持戒不严的话，你的身体正殿上乱长，就它是长得就是模模糊糊的，就看不清楚。就是如果你要是持戒比较好，你眼耳鼻舌意六官，就是三色相呢，都会显露出来啊。所以天人他持戒不严，只上升到天上去，他也三色相，但是三色相呢，他模模糊糊的。你像佛陀，他在人间还不在天上，可是他的相呢，是透明的，非常清晰，就是跟持戒非常清晰有关系。所以我们要一心去持的话，一定就很庄严，是吧？所以我们讲怎么去断情执啊，就是我们教大家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定住断情的最快方法，就是持住你的这个本性，就是说我们讲怎么断淫，讲学智慧，了解诸法空相如幻如化，然后见看着你的那个见性就知道，就是说我眼睛看到色的时候定着见就可以，因为你定着见无色，色就是如化的，你定着人看也没有关系的，就男男女女，就是说你看着见，到了钻的时候外面就幻化了，就是你看着你的手，哎，外面都化的，就是你定着那个见不放，那见是变现出来，所有都幻着了，所以这个是断情是最快的，因为在人道淫欲为根本，就是说人为什么到人了，就是以淫欲，因为爱有这个喜欢就生，有爱嘛，有爱就有欲，有欲就思欲生死，所以我们在六道轮回生死因为爱而来，所以爱就是情，这个情不断的话是不能成佛的，但是呢，你定住那个见的话，情就更断，你就证到佛力，跟佛产生连接，所以这个是至关紧要的，对吧？世间男男欲那么多，你怎么去解脱？就要定住那个见不放，对吧？在定住那个闻不放，定住那觉，那都是你自己看到全是你的见闻觉知，没有内，没有外，没有身，没有世界，因为身体是没有见的，世界没有见的，见是人性里出来。定住它不放的时候，你就产生了一种浑厚、广大、清澈、透明、空灵的这个体现现出来，无量的解脱和清净就出来了，不可能被外面的虚假的东西把你迷惑了啊！很多人他断不掉的原因，他就找不到这个体，知道吧？一旦你找到这个体，可以更断啊，这非常快的。所以不啊、这个啊。就是说这个万语也是一样的，爱心也是一样的，就是不杀生是的爱心也是一样的，爱心就是心性嘛，就像定着心性的话，一些都是佛性，你看到的都是圆满的佛性，人自然而然你就升起爱大圆满相，是吧？你也会升起无尽的大爱心出来，就这样跟佛性就后一体，但是不知道跟富贵是相应的，是吧？就是说一切都变成这个你只要定做那个文性呢，那一切都是文性的话，那就变成如幻如化的功德就会显现出来，啊，你就变成富有。不但万语幸运，就是说你的名声愿，因为性是一切众生的性，这个性体遍满十方，这个性体，心里想一想，我看到的这个见闻觉知啊，都是你的这个心性。但是性性是每个众生居住一体的，所以我这个性就是你的性，你的性就是我的性，本性的性。我这个性呢，就是性体，性体遍一切处，人人都闻，就是这样。所以性体遍满十方，所以这个性体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是在哪个地方跟诸佛跟菩萨都同为一体的，所以这个性诸佛都知道，所以菩萨都知道，所有众生都安居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叫名声远扬，是吧？所以性体，那时候那就跟不妄语是相应的，就是饮酒以上不执着，那不执着就跟无为了，一切法不执着就是无为，就是说你看到男女老少这些都不执着了，你就跟无为本性相应，那跟什么？跟智慧，坤有不二就相应了，就跟这个解脱就是相应的，是吧？所以呢，这样的去修行。身口意三也清净呢，所以呢，戒律能护身之甲， 有了戒律就像一个铠甲，你知道了心就像铠甲，你守护它，守护心性的话那么说你的这个身口意就不会犯，不会犯了，哎，人家因为你已经你的身口意呢就犯不了了，犯不了了就变成就是说这个可以守护智慧呀 可以护心是吧，守护身体呢变成铠甲，就是你身体啊就像铠甲一样，对吧，你们守了一定的时候他是人家是攻不进来的，对吧，守心之动，就是守身之甲，动甲，就是所以能法恶意攻打不进来，因为身体是铠甲是吧，就是说心呢你的护心之动，就昏昏沌沌烦恼不清，烦恼清不进去恶意攻打不进来，就变成这样状态。所以持戒多么重要，持戒有护身之甲，有护心之动这个恶意不能进来，烦恼不能侵入，就持戒于这个好处是吧。所以呢就是说防烦恼防祸防灾祸，烦恼侵不进来可以防烦恼，烦恼进不来了是不是，因为你心守护好了，你守护你的本性，一切戒就是性，所以戒就变成铠甲，因为你的戒跟性不相应，对戒不感兴趣，人家一棍就棍破了，就是不杀生，认为不杀生是个外面的法，人家一棍就破了是吧，诶，戒是性，人说性护着这个戒就变成甲了，就是我甲就非常牢固，你得要信心具足，就是所以呢这个外面的这个恶业啊就棍打不进来是吧，诶，守着这个性呢烦恼就侵不进去，这样的人烦恼灾祸啊都不会现前，没有烦恼你心极强是吧，没有灾祸你身极强，两种极强就出来，这个叫做大极强是吧。至于般若经大涅槃经里的讲说，戒为无上菩提本，就是有了戒它就是菩提本，它能护心它又能护身，护身为甲，护心为动是吧，烦恼不能侵恶业不能日，所以呢叫无上菩提之本，守护着菩提，家也是护着菩提，这个心也是护着菩提，恶无境界善法不生，就是说你没有戒律，没有戒律你拿什么来护身呢，拿什么来护心呢，就是没有等于护心，没有护身，也就是说烦恼冷清，恶业冷攻，就是说恶业把你一攻就把它攻掉了是吧，稍微一点恶意就把你功能还会极强吗，就是你心烦恼稍微进来就进来了，就是丝毫不能防止那个什么东西烦恼就侵进来了，那我们还能生善法吗，善法就生不出来了，那多危险啊是不是。所以持戒之人身无恶意心无烦恼，就是说一个持戒的人呢身体是恶意攻打不进来，他是攻打不进来的，然后呢你这个你就明了的人了，身体没有恶业变成家了，开家了，所以恶业他伤不了你是吧。心呢你了解心就变成动了，所以烦恼不能侵了，所以 像这样的人呢能天护佑你呀，能天到你面前都是大吉祥的，你要知道你获得能天的护佑了，你一定吉祥，火不能烧，水不能淹是吧，刀砍不死，血淹不死，就是什么样都是虚畅的，就是你心很虚畅，身体欲开家，你在火里面烧不倒是吧，在水里面淹不死，那多好啊是不是，是要获得这个体啊，是吧，我这样讲的时候你身心清净，你知道哇我了解现实，我就变成动，烦恼牵不进去了，我已经明了了，必须明了，你现在听住，你必须明了，因为明了才能够烦恼不能清，不明了模模糊糊的烦恼还这样清进去，你必须明了，你此地一切戒律都是心性，这戒都是心性的出来了，那不是此地是戒，那此地是我们的本性，就是一切善法都是我们本性，就是本性的出来，都是无比尊卑无比圆满了，一切持戒是持戒，现在持那个戒是圆满，明白吗，是你心性的圆满的显现，是你自信的光明是吧，显现出来的光明，无比珍惜无比喜欢，然后得到一种大安心大自在大欢喜， 大圆满，是你的无始以来所求的菩提啊，多圆满！你现在怎么会轻易放弃呢？所以呢，那一种很知足，非常的知足，就是因为以前持戒是持外面戒，现在持戒就是心性圆满体，那对这个戒是非常欢喜的，非常欢喜的圆满体，不会轻易的就放得掉，不会想放的，是吧？所以这样的人呢，能天就来护持你啊，一片大吉祥啊，就是说，生也好，死也好，你都有戒在护住你。这个戒就是心性不生不灭，戒就不生不灭。不管你在持戒死还是不死，你的身体、你的心、你的身都有这个护着。所以呢，你不在乎，因为你悟到了心性了，你的身体呀就变成铠甲，就是恶不能攻，是吧？从始到终一直到死都没有恩功，并且这个铠甲心性里面这个铠甲啊，能天在护着你的，是吧？所以呢，你死的时候生的时候都是吉祥的，是吧？就能天到你变过来都是一片吉祥啊！你死了，你看有一个女的她念佛念得比较好，那肯定是能天护法了，她就是笑着死的，就是呀，她相貌笑得好开心就往生了，躺在那个地方脸一直笑着阳光灿烂，为什么？肯定得到能天的护法嘛，没有能天护法的那个鼻梁都歪掉了，是吧？就是说恶业出来，嘴巴扎得很大，或者说身上有臭味出来，那就恶业现前。因为一般人修行比较好的，身上有能天护法，身体也发出妙香，是吧？或者说死得特别安详，就是说，所以我们修行呢不要随便的就是一定要听闻，明白以后啊，闻到正法，一切法都会圆满。所以我们一定要听闻，很重要。这样听的时候，你身心都清净。祝福就能念护法，祝福赞叹啊。所以这上面也介绍，破戒之人身造恶业，心缘烦恼，就是说恶鬼相随，灭后连门啊，就灾祸连命。就一个人造恶业，他肯定不会守护心呢，就是因为这个铠甲是守护心的，心与动是吧？这个身与甲，那说你不了解心性，对这戒不感兴趣啊，对戒不感兴趣，那是恶业很愿意攻进来呀、啊。那攻进来一层门已经攻破了，那第二层门你不了解心性，当然你对心性不尊重了，是不是？你不会观心性，只观名利得失，烦恼一清就进去了，是吧？第一层门打通了，第二门就一关就进去了。所以我们第一个门很重要，就像我们这个当时那个南南陀是佛学院，就是一个看门的人呢，好厉害，就所有外道想去跟他去辩论，要经过那个看门的人，那个看门的人辩论好厉害，所以所有人辩过那个看门的人才能够进到里面去。结果大部分都躲在门外，不能出，不能进来。所以我们要对于我们这个身体的戒律啊，要守护好。怎么守护呢？你要对它生信心，生什么心呢？生圆满的信心，这样生佛的信心。就虚空的大地啊，色身相位都直接生佛的信心，满足、圆满，生清净，一切法如幻，毫不分别，毫不执着，就这样。然后呢，一切都是如来寂照相应。一切都是随顺于来，就是一切法、一切念、一切见闻觉知都随顺缘觉，随顺缘觉。那说随顺缘觉，即是解脱，即是见佛，明白吗？所以就是说这一道门，第一道门呢，一定要守护好，啊，这样的呢，如果你不守护好，你身体一旦破了，那我说身造恶业，心缘烦恼。恶鬼呀、啊，就那个鬼呀、啊、魔啊，就攻进来了，从猫窟里攻进去了，啊，攻进去以后呢，就是恶业相随，恶鬼相随呀、啊，就是灾祸临门，你的灾难就来了，是吧？啊，必须不杀生得长寿报，不偷盗得福诸报，不邪淫得贞洁报，不妄语得诚信报，不饮酒得清醒报。所以呢，言辞境界断邪恶。啊，摄一切恶，修一切善，就是摄一切善，啊，度一切众生，那是修身、修身、修心、修身之基啊，吉祥根本，最根本的吉祥。后面一句 三柱嘛，就第三柱是言谈悦人心，言谈悦人心，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言语啊是心的声音，就是讲话出来那不是话，那是心的声音，你看就是心的声音出来了，就是说听到声音就知道他的心。过去一个人弹琴的，一个宰相跟一个王子这一块他的夫人在里面，一般过去永远在房间里面不出来了，就是他两个这块聊天，然后叫夫人奏乐，就是在里面弹琴。弹琴的时候他弹了一半的时候弹一直苍蝇在那个地方盯着，知道吗？在那个琴上盯着，他边弹就边想一巴掌把他打死，知道吗？弹一直想那个苍蝇，怎么那些苍蝇他又一巴掌把他打死，杀气啊，杀心就出来了。杀心出来他在弹琴了又不敢停下来啊，一直弹。后来外面的一个人他听声了就知道心啊，他看了一股杀气，一股杀气，那个剑的声音呢有杀气在里面。他完了，大王我也告辞，他完了一下子就跑掉了。对吧，跑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问为什么。然后后来他就讲，他说你那个夫人弹琴的时候一股杀气，他好像里面藏了好多刀，持着刀枪这个人在里面坐着一样的感觉。后来他回去就问他夫人，后来夫人就笑了，他说我看到一直苍蝇，我想把他杀死，就是生了这个念头，结果弹的轻声他就听出来了，就是说就声音是来自于你的心，知道吗？所以就是说一个人讲话的声音呢是一般人呢，就是说你讲刺人家的恶毒啊，伤害别人的心呢，那是你内心里出来的，知道吗？所以大家就说一个人相貌好不好看也是跟心来的，知道吗？不是说你用这个东西把它扮演一下就可以，扮演不了的，就是说把那个粉塌的很多，其实你心不好怎么塌都没有用，知道吗？所以我们要修的是心，心吉祥身就吉祥，你心都不吉祥，你的身怎么遮掩得掉呢？你遮掩，一般遮掩那些凡夫可以，就像我们这些人都遮掩不了了，是吧？现在人都聪明啊，就是说大家每个人都是个体的，就是说我们讲心照不宣都是一个慈悲心。很多人说你看我做了很多坏事我也不受果报呢，不是不受果报，是好多人想帮助你，觉得所以还给你回向了，希望你呢恶业不要现前。但是那些人不知道啊，他以为你看你们都做善业啊，我做恶业你看到报应吗？他不相信因果，他不知道这么多的善人在为谁做，就是为你这个做恶人的做啊，回向给你，所以你得到的吉祥都是来自于别人的帮助和回向啊。但是呢恶人他自己是远远不知道的，知道吧？所以你看我们天天回向，是吧？我们给人家皈依的时候希望恶人不要多增坚固啊，回向地狱，回向恶鬼，回向畜生，想想那么回向他们都不知道的。所以就是说恶人解脱都是来自于善人回向，佛陀在世时常常有这样的故事，那个恶人地狱的众生解脱到天上，因为呀你看我多好，恶业已经完成了，就是说你得到解脱，他会说他得到神通以后就观察，我怎么到天上去了，一观察原来是佛陀放光把他救出去的，好啊，就知道了因果关系，原来是由善人回向他，是由佛陀光在照他得到解脱的。所以就是说我们菩萨呢也是一样的，度众生无有条件的，都要护念众生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声音呢，声音啊是心发出来的声音，我们的眼睛是窗户啊，声音出来那都是刀枪并剑还是慈悲喜舍，嘴巴一出来出来了，就这样。所以我们这个心的动啊都是来自于口声音，所以你的言谈很重要，所以你一开口讲话你要观察一下你有没有慈悲喜舍，就一定要观察到，就是说内在有慈悲喜舍，外在有六度波罗蜜，就是说不吃持戒忍欲精进禅定是外面的功绩相，就是里面的是什么呢？慈悲喜舍，因为外面没有慈悲喜舍啊，就是你不杀生，你不杀生来自于什么呢？是内在的慈悲喜舍。如果你内在没有慈悲喜舍，你就有贪嗔痴慢，是吧？那你不杀生是为了贪嗔痴慢自私自利的，那你就不好了，是吧？ 你应该不杀生的，就是慈悲喜舍，慈就是八众生的苦，悲就给八众生的苦，慈是给众生的乐，喜就是赞叹别人的都有佛性，舍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就历劫勤苦，愿无退志，叫慈悲喜舍的这个心，无慈一起善法，心里面就是说，你开口讲话，身体的振作，所以我们要把慈悲喜舍安到里面去。你早晨爬起来，你心里一定要充满慈悲，不要想着某一个人对你好，某一个人对你，不要想着这些东西，要心里面无条件地把慈悲喜舍安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自信本来就慈悲喜舍，知道吧？就是说你的自信是落的体啊，你的自信是没有苦的体。为什么极乐世界没有地狱恶鬼畜生，但是有人天阿修罗，有人天声闻菩萨，但是没有地狱恶鬼畜生？为什么？因为地狱恶鬼畜生不是佛性的体，佛性没有地狱恶鬼畜生，但是呢，佛性里面有善体，所以有这个人天，对吧？那说人天呢，就是说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就叫人天，对吧？这一念天就已经跟佛陀有连接了。所以极乐世界有人天声闻菩萨，那极乐世界没有地狱恶鬼畜生。那说地狱恶鬼畜生，佛性是不具足的，佛性没有地狱恶鬼畜生的境界。那说地狱的众生能不能成佛呢？能成佛，只要他念阿弥陀佛。这一念阿弥陀佛是佛性的出来，不是从地狱出来的，是佛性的出来。因为每个众生都有佛性，知道吧？所以这个他念出来就是佛性的出来，是一个这一念是什么？就是善法。我这种善法可以得度，知道？所以不管你多么恶，这样你念这种佛，你就跟善相应，就可以解脱了。但是呢，众生在这个恶业里面很难认识到这一念跟佛是一体的，所以呢，他这一念最多到下品下生，是吧？或者这一念不只是念佛，还升起慈悲喜舍，或者升起这个善法，那自然可以到中品往生。我因为这一念的话，直接生佛想的话，那就上品。这样你是地狱恶鬼出生的境界，那就阿鼻地狱。如果您了解这一念佛性跟佛的佛性是八的，你可以直接从阿鼻地狱到极乐世界，并且直接见佛，对吧？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你心前这一念是有佛性的，因为这个佛性呢，跟佛的佛性呢是八的，是一体的。我们这一念呢，恰恰是佛的圆满的功德，跟十方诸佛的功德是一体的。所以不管在任何一个时候，你都要有一种坚定的思维，决定的思维，要确定下来。你这一念跟佛是圆满的，所以对这念念都相应，所以我们要寻习的就是这一念完全跟你的信心跟佛陀的这个圆满来相应。所以要那说这一念之外修出善法也是信心的出来的，法界所有的善法就是说乃至于我们从这个一念之外孝敬父母的这个善法，一直到持八观斋戒持四善法，或者持这个比丘戒，一直持般若，或者是发菩提心，或者是这个大乘身心第一意向或者自成身心回向法运心，但是所有的这个心都是佛心，都是跟自信是连接的，跟自信连接，这一念善法跟佛心连接，都是到三品往生直接见佛的，对吧？所以呢就时刻要保证，就是说成人出家的这个体都是跟阿弥陀佛是一体，就出家是自信出家，在家是自信在家，就是色身相互出法是自信色身相互出法，眼耳鼻色身意是自信眼耳鼻色身意，你的意根是自信意根，就是吧？所以呢，世间所有的法都是自信法，跟自信是相应的一体的，所以跟佛是有连接的，所以你这一念信心出来了。这些呀叫国力回向因地，这一念出来了，那说因果同时啊，直接进入佛的这个思想里进来。所以呢，我们讲就是说，从这个言辞上，就像我这样的开口讲话，所有的从一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声音，一直到第一义法里面，这个都是自信的声音啊。所以自信的声音也好，是善的声音也好啊。他说这上面介绍就是说都是心的声音，叫心善则言善，心恶则言恶。就一个人心善呢，他的这个言辞啊讲出来就是善啊，心恶的话 而说他的言辞就恶啊，言谈悦悦人心，就是说我们要修会呢，谈讲出来的话呢要悦人心，要让人家欢喜，就是说说话呢说真实话，不要说虚妄话啊，因为恶了讲的虚妄话，虚妄话能感应了不舒服，是吧？所以一个人静下来可以感受到你，所以讲真实话、柔软话、和和话、利益话、不弯语话、不恶口话、不两舌话、不绮语话啊，这个就是说要讲真实话，就开口讲话要讲什么叫真实呢，就是说善于善报、恶于恶报就是真实的，就是说你一念恶到地狱就是真实的，就是一念善到天堂就是真实的啊。所以呢一切都是虚妄的，都是真实语，就是说一些法都是来自于心性啊，恶见诸相非相这见于来啊，念经都叫真实语啊，柔缘语就是看众生呢讲话讲得特别柔和，就不管什么人呢讲话都要柔和啊，不要用恶语，就是这个和和语，就是柔缘语的话，我们一般人就是说不是那种故作的柔缘，有时候骂人骂得特别柔缘，就是别人骂人的时候，这样你要堕地狱的，非常危险的，那这话好狠嘛，其实人听了好感动，就是柔缘话是令人向乐向善的地方，就人家听了以后好感动，是吧？你真实的想帮助别人解脱，所以嘴巴上吼出来的好像是很凶，其实听到以后啊很慈悲，这个叫柔缘话，不是说讲柔缘话讲了好听的柔缘话，也不是说哄人家，就这样柔缘话成真实话，柔缘话就令别人家听了就是说你是来救我，你是来帮助我啊，你是真正的爱我的人，就是才这样。所以呢和和话就不能让人家分裂，是吧？就是说多把人家我帮团体这一块要讲和和，我们讲和和生嘛，六和和嘛，和和生就是我们要见和同修啊，啊见和同解呀，业和同住同解，或者这个生和同住啊，还有这个利和同尊呐，啊这个业和同约，是吧？这个利和同宗，就是说六和啊，就是。还有利益话，就是你讲的话出来要利益众生，我们讲无惭无愧，什么叫无惭呢？就做了很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就是你像不晓得孝道，这个就是无惭，无惭心，无悔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啊，愧对良心叫愧，就是惭悔，就悔心呢、啊、我好后悔讲这种话，我愧对良心，就是对父母不孝，就是叫忏，就是忏就是对不起他人，悔呢是对不起自己，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他人。比如说他这个很广的啊，你们别人呢被人家车子翻掉了，你怎么想啊？啊，别人的因果报应，那为什么被你看见，天人看不见呢？那是不是你的恶业呢？就是恶业，就是说别人家在你面前的恶业，那不是有共业吗？应该忏悔呀。你为什么要忏悔呢？就别人家受苦在你面前不能解脱，你不有愧吗？对吧？人家还造恶业，那你们不晓得忏吗？人家造恶业不是你造恶业吗？对吧？如果你是天人，那你变个都是吉祥的，如果你是人，所以呢你变个都不吉祥，不吉祥的人跟你是有共业呀、啊，共业就是一体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跟你没有关系你就不要忏悔的。我要讲就是说人家的过往，就是不好，你听到声音都是要忏悔的。就比如人家乌克兰在打仗，你都要忏悔的。为什么呢？如果我在天上这个吉祥的地方，这个声音都听不到，为什么听到这个声音呢？那是你的恶业呀、啊，是吧？是你恶业，你就要忏悔。就说他为什么在我的声音里有呢？因为是肯定是我的恶业，所以呢，不能令是我伤害了他，所以他在打仗，是不是？第二个呢，是我。在我身边他听到这样的声音，那肯定是呢我有愧于心，对吧？所以别人家烦恼你都应该想，哎呀，我身边还有人在烦恼吗？啊，我应该有忏悔之心，就要这样的想，知道？ 所以以后别人家在你身边烦恼痛苦被你听到了，你都应该哎呀惭愧呀，在我身边的人怎么能烦恼呢，应该是快乐才对呀，修法才对呀，你是要努力地帮助别人，是吧？只有这样的才彻底地想帮助别人，不然的话你怎么彻底呢，是吧？你这忏悔你的恶业那是太假小了，应该是为天下所有的众生来忏悔。所以这样佛陀的忏悔心呢，只要有地狱在，他远远跟着他跑的。他为什么跟他们一起到地狱呢？因为他有大忏大悔，大忏悔，是因为佛住在大忏悔里面，不舍一个众生啊，不以自己的安乐为安乐，他以众生的苦为苦，以众生的乐为乐，所以呢，他就是大忏悔。究竟来讲的话，我的忏悔跟佛的忏悔是一体的，是吧？所以人有忏悔之心，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要利益众生呢，啊，要利益众生，忏悔心，常常要修复利益，不说妄语、恶口、两舌，是吧？啊，不打妄语，不讲恶话，嘴巴不永远不要讲恶话，要修复讲善话，不两舌，永远不要再辩人家，要修复赞美别人，啊。不要绮语讲脏话啊，我们要讲这个供养众生的这个不要讲绮语，讲绮语，绮语就是脏话，讲不好听的话，就是讲那怪语。所以华严经法华经里说啊，一言之善功德无量，一言之恶罪过无边。但你知道一言之善自善他善，一言之恶自恶他恶。自恶法界之恶，自善法界之善。你一念善，他人善；他人一念善，法界之善即一人善，是吧？四个人善，四人法界即善，四人善。就是一个人善了，法界都是善的；一个人恶了，法界都是恶的。你一个人影响了那么多人做恶的话，你不觉得一人恶，法界即恶？就是说法。人人都看到你的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恶，法界即恶，那整个世界就恶了，是不是？你想一想，每个人都不开心，你说大家还能安宁吗？是吧？所以恶肯定就不吉祥了，是不是？所以一定要认识到，你一旦你的这个恶话讲恶话，那你心想恶时，世界都恶，知道吧？所以就是说，因为一念恶的话，法界都是恶，都充满了杀气呀。是吧，跟他讲就是说那个人弹琴都看人家都听到是一股杀气，就这样心中都惊恐，就是说你一念的恶念那个尊生这边都是打抖害怕，是吧？一念善那边的尊生都很欢喜，你看就是说看不见的尊生这边都发抖，就是一念恶起就很多的尊生都发抖，一念善那尊生都欢喜了，是吧？每个人都欢喜，是因为我们要发起善念啊，你边个有很多众生的，是吧？就是说法界一念善，法界都善，所有的东西都充满阳光，因为世界跟你心是合一的，一顿念世界就相应，就是说一顿念世界就跟你是一体的，所以一定要知道。所以呢，就是说，所以菩萨能知道一念善功德无量无边，为什么呢？重重无尽，在《法华经》里，一念善，你做一念善，一个人善，两个人善，三个人善。一直到五十个人善，是吧？而五十个人的功德都是无量无边，就是一人恶，一直到五十个人恶，那地狱就成了，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菩萨不能动恶念呢？菩萨动恶念的话不得了啊，是吧？可以把别人家推向地狱啊？为什么呢？因为菩萨受了戒，有愿力，你动一念恶啊，就把别人家推向地狱。所以菩萨看众生堕地狱，那内心应该有悔呀，后悔呀。忏悔心呢，就应该大声忏悔，痛哭流涕，应该这种感觉啊，不能够的恶念的善念。所以善于能结善缘，就是说你讲善话的时候，天地都善了，这个跟所有的众生都结善缘。如果得恶念，跟所有的众生都结恶缘，结恶缘众生就难度啊，就是结善缘众生就好度啊。就是说你看众生跟你在一块是因为有善缘了，就是说有善缘，他多听你的善法，就是我讲的不好他也乖乖坐在这里吧。为什么？过去真的善嘛。 你要转到二元的话，等于他这就不想听。就是有些人为什么喜欢听，因为不喜欢听呢？二元转多了，跟他没缘嘛。三元多了，他跟他有缘嘛。就是跟某一个人接触，跟某一个人在一起，都是过去的三元所感召，不可能是二元感召的。二元听见了你都烦恼，是不是？他看到你都烦。现在为什么呢？所以我们学佛修了菩萨戒的人呢，多跟人家结善缘。善缘就是善缘包允性就比较大，人细争分。就是说一个人很善的时候啊，我们不会争吵的，他能够细争，对吧？无争即菩提嘛，就是没有争论，就人跟人之间不争，那就是菩提心，知道？所以人一争论，菩提就没有了。所以要学会啊，要无争，就是无争即慈悲呀、啊，就是无争即佛性啊，经典上有。无争即是佛性，没有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争，眼睛不争，耳朵不争，就我听到你的声音，我没有任何抵抗，我都是接受，跟心心相印的，叫无争。你跟我无争，你跟我有争，我跟你无争，两个巴掌拍不响，知道？就是不受果报。如果你也争，我也争，就是我看你不惯，你看我不惯，你听我不惯，我听到声音。我要从心里面发起，你一定要知道，这不是嘴巴上说一说的，就是人家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人家讲话声音，你要从心里面无争，全部拉出心里的这个东西。为什么？我听到所有声音都是自信的声音，都是圆满的声音，就拉受嘛，拉受就无抵抗，就像水不抵抗水，它就融为一体；水抵抗那个海，它就变成独立存在。所以人在接受的时候，你就变成了他，明白吗？你变成他的时候就吉祥了。就是说你看那把刀不好，有杀人之祸，然后你非常捆住，一捆住那刀越有跟着你追着砍，是不是？你已经打开了刀柄，我跟刀融为一体了，那刀不会伤刀啊，是不是？火不烧火啊，就是到地狱，你把心打开，地狱变成你了，地狱跟你成为一体了，地狱就没有了，就变成天堂了，明白吗？也就是说这个法界你不要抵抗它，它跟你就是一抵抗就变成二元定律，二元定律就是妄想。所以呢要学会不抵抗，不要抵抗，知道吧？一抵抗就是是非，一抵抗就是争论。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想不争很难做得到，但是你了解佛性就不会争了。为什么？一切法都是佛性准生，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要惜真，是吧？能悦人心，就是说你无真的这个，你跟他成为一体变成一了，那么就是说那大家这一块心就很喜悦。所以我们这块走路啊，跟任何人走路你都没有真的难的，就是悦心，你的心呢、啊、这跟他心是一体的，就很这样的人呢，不只是能给自己积福，还能给他人积福，是吧？恶语呢能接恶缘，就是吧？能起斗争，就是能伤人心，能招祸，这个灾祸啊。一助安慰的话呢，能够解除众生的烦恼；一助恶言呢，啊，就像一把刀一样，可以戳人心，就是说能接下冤仇。一接下冤仇，就无量劫就很难解。一助善言就可以解人心，就是说获得解脱；一助恶言可以解仇啊。变成冤家，万劫不解，就这样，这个挺麻烦，是吧？所以言谈悦人心啊，口业者清净呢，与人相处都是极强的。那我说这是我们修行之基啊，口业无量啊，口罪无量啊。如果你不守护自己的口业，会伤害到伤害你的道业，所以这个都非常重要。所以这三个条呢，一个呢是讲慧业，一个是讲技能，一个是讲戒律，一个讲言辞，这四柱啊，这四则具足，在世间立身、修身、立业啊，无往不利啊，处处极强。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阿由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腾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语。
不退菩萨为伴语。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